欢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型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今天我们来讨论 Vertex 制药公司的 Q22026 财报。这家公司在罕见病和特色医药领域做得相当出色。在开始之前，我需要提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说得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数字。Vertex 在第二季度表现相当强劲。
确实，他们报告总收入达33亿美元，同比增长 12%。这反映了他们业务的真正多元化，不仅仅是囊性纤维化药物。
准确地说，让我们从囊性纤维化开始，这仍然是他们的主力产品。CF 收入同比增长 11%， 全球范围内增长均衡。但真正的亮点是 Oliftorec， 这是他们最新的 CF 调节剂。
是的， Oliftorec 在2026年上半年的收入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这令人印象深刻，考虑到它是相对较新的产品。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年幼患者的汗液氯化物水平低于30毫摩尔升，这基本上是正常人的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载体水平。换句话说，这些患者的肺部功能已经达到没有囊性纤维化特征的人的水平。这是 Vertex 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圣杯。
完全同意。Reshma Kawaramani CEO 在电话会议上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为下一代 CF 药物设定的标准非常高。任何新药都必须比 Oliftorec 表现更好，否则就没有竞争力。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更令人兴奋的部分，他们的新产品。Casgevy 是一种基因疗法，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 beta 地中海贫血。Q2 收入达7600万美元。
这真是疯狂的增长。从 Q1 到 Q2, 收入增长了 75%, 而且同比增长超过 150%。更有趣的是，他们刚刚获得 FDA 批准将其用于2至11岁的儿童。
这很重要，因为早期干预可以防止这些疾病的长期并发症。该公司表示，在2026年上半年，他们进行的 Casgevy 输注比2025年全年还多。
这显示了强大的需求。他们还提到，已经有超过100名患者在连续三个季度内开始接受治疗。这给了他们对下半年和2027年初的持续增长很好的可见性。
接下来是 Jurnox， 这是他们的急性疼痛治疗药物。Q2 收入5000万美元，环比增长 70%， 处方环比增长 45%。
这很有趣，因为这与一个更大的叙述有关，远离阿片类药物。Vertex 的目标是根本改变疼痛的治疗方式。
但 Duncan McKechnie 首席商务官指出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现在有260万人获得覆盖，其中180万人无限制覆盖。但仍有工作要做。
是的，有些患者支持项目的使用率比他们预期的要高。这部分是因为一些保险计划有轻微的限制，如14天的供应量限制。但随着医生教育的进展，这应该会改善。
他们预计毛利在下半年将正常化，与其他品牌口服药物相当。所以，从商业角度来看，还有上升空间。
现在，真正的大新闻， Crantix 收购。Vertex 宣布将以大约8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Crantix 制药公司，这为他们增加了第五个商业支柱，罕见内分泌疾病。
他们指出 Crantix 的两个主要资产 Paltusotine 和 Atumelnant 可能会产生约50亿美元的峰值销售额。这些是治疗之端肥大症、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和库欣综合征的小分子药物。
这对 Vertex 很有意义，因为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在专科医学方面非常有效。他们有一个针对特定医生群体的高效商业模式。
完全同意。他们的肾脏特许经营权 也接近启动。Poctacicept 或称 Povi 用于治疗 IgA 肾病，刚刚获得 FDA 接受其生物制剂许可申请，预计将于11月30日获得批准。
这很重要，因为 Lanier 第三阶段试验数据非常强劲。他们显示蛋白尿减少 52%, 血红蛋白水平改善 70% 以上， GDIGA 一水平改善 70% 以上。
而且给药方式很简单，每月一次，小体积，通过自动注射器在家注射。患者和医生都会喜欢这种便利。
是的， Duncan 强调了这个三位一体，功效、耐受性和便利性。这就是 Nephrologists 正在寻找的。
他们还在研究多种其他肾脏疾病。VX407 用于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 Inaxaplin 用于 APOLE 相关肾病。Amplitude 第三阶段试验按计划进行，他们预计在2027年初获得数据。
如果这些试验成功， Rashma 提到他们的肾脏特许经营权最终可能与囊性纤维化一样大。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但考虑到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这似乎是可信的。
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发展在一型糖尿病方面。VX017, 他们的通用供体 O 型血细胞产品已获得 FDA 的 IND 许可。
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之前的 XMELSO 产品 A 型血细胞需要自愿暂停以进行制造分析，但这个停顿可能是件好事。好吧， VX017 可以用于任何血型，这将他们的潜在市场从约6万名患者增加到12万名患者，而且这两个项目的时间差已经缩小。
所以他们现在考虑是否可能首先推出 VX017 或者非常接近 XMELSO 之后推出。
完全正确，这可以加倍他们的市场机会。
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指导。他们提高了全年2026年的总收入指导至131至132亿美元。
这反映了他们迄今为止的强劲表现和动力。他们仍然预计非 CF 产品收入达500万美元或以上， Casgevy 和 Jernex 合计达500万美元。
毛利率预期约为 86%, 这仍然非常强劲，尽管来自新产品的影响，特别是 Casgevy, 其成本高于他们的小分子 CF 产品。
他们的运营支出指导为 56.5 至 57.5 亿美元，他们预计将在范围的高端。这反映了他们对晚期临床管道和新产品发布的商业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
从我的角度来看，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如何平衡增长投资和盈利能力。他们在许多不同的领域投资，但仍然保持强劲的利润率。
完全同意。 Eric Sigerman 在 JP Morgan 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问他们如何在实现500万美元非 CF 收入目标的方面是否会来自 Casgevy 加速或 Jernex 增长。
Cherry Wagner 财务长的回答是，他们在上半年获得了200万美元，所以他们在轨道上。他们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 Casgevy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较大的贡献者。
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他们已经多样化，不再仅仅依赖囊性纤维化，但囊性纤维化仍然是一个巨大而增长的业务。
而且他们正在谨慎地推进他们的管道。 Rashma 关于 CF 下一代分子的评论很有启发性，他们不是只是推出任何改进，他们只会推进能够超越 Oleftrek 的药物。
这显示了学科和理性，不是每个稍微更好的药物都值得投资和推进，您需要真正的改进。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的要点是什么？
好吧，首先 Vertex 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执行多条线上的强大结果，其次他们的多元化战略奏效了， Casgevy 和 Jernex 正在快速增长，第三他们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管道，有许多潜在的重磅炸弹，特别是在肾脏疾病和糖尿病领域。
而 Crytek 收购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为他们提供了立即进入专科内分泌领域的途径，而不必从头开始。
是的，而且这笔交易预计在第三季度关闭。 他们预计到2029年会有利可图，这合理。
所以总结一下， Vertex 似乎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他们有现金流产品，他们有增长产品，他们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管道，他们正在有策略地进行收购以加快增长。
而且他们有强大的财务状况，手中现金和投资约136亿美元，让他们可以灵活地追求战略机会。11月30日 POVI 的 DOFA 日期将很关键，肾脏特许经营权可能是下一个大故事，还要关注 Castory 和 Jernax 的持续商业化进展。
而且当然要关注 Crytex 交易的关闭，以及该公司如何整合这一新的内分泌支柱。
关键的数据点也将在2027年初到来，当他们发布 Amplitude 关于 Inexplin 的中期分析时。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感谢所有收听的人。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我是 Jordan， 感谢收听 Beta Finch， 下周见。